科技疫苗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道环兄。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带来的
新年大吉。
第一个话题是什么？
我要介绍我们这个月的 BBC Knowledge。
哦，这个好看的杂志
呀。Yeah.一点都不错，
对，就是有一点，你我记得你打过一个比喻，对不对？说他就是，国家地理杂志版的科学人，是吧？
我是说，国家地理杂志跟科学人合并，
合体，
对，就变成 BBC Knowledge。
嗯，
那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其中一篇专题报道，我觉得值得大家看的，那就是当免疫系统攻击大脑。
免疫系统，自己身体里的免疫系统，
对，免疫系统，这叫做自体免疫疾病嘛，自己的免疫系统攻击自己的身体叫自体免疫疾病。
是，
那有许多疾病我们都知道是自体免疫疾病，譬如说甚至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狼疮，都是自体免疫疾病。那最近十多年来，学者开始注意到有一些病人，出现神经系统的毛病或者是精神的毛病，分别找神经科或者是精神科看，都看不出所以然来。那最后发现居然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在攻击大脑，所以这叫做神经免疫学的研究。这是最近十多年来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那所以根据这篇文章，他是这么说的，神经免疫学研究发现，失智、癫痫以及脑炎，就是脑子发炎，乃至于某一些精神疾病，都有可能是免疫系统攻击大脑所造成的。那这个领域进展的速度非常的快啊，教科书往往都赶不上。
是，
那这个他也让许多的医生意识到，以往判定没有药医的精神疾病，很可能是由这个免疫系统所造成的。而假如能够确定是由免疫系统造成的话，就有可能有药可医。所以现在有一些被送到精神病院的病人，那他们可能会接受一些治疗，那些治疗在过去的精神病科是从来不可能想象的。因为医师确诊他们的精神病的症状居然是由免疫系统所造成的。那有一些现成的药物可用，假如你判断了那是由免疫系统所造成的话，譬如说像类固醇半个世纪以前，刚上市的时候被认为是仙丹呢。
是。
那类固醇，有一个功能就是能够抑制免疫系统，所以类固醇通常也可以拿来当做消炎药。那不过我要提醒大家，那就是类固醇它作为消炎药，它并不是杀死细菌、它并不是的，它是抑制免疫系统，也就是抑制发炎反应，因此可以
让你身体里的防御系统减弱，
一点都不错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发现等于是为至少有一些病人带来了一些治疗的曙光。那所以这篇报道基本上就是在来介绍这一个新兴的领域，叫做神经免疫学。那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本人事实上有这个经历，也就是说他曾经发作过被认为是精神病的疾病。那家人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那最后医生判断那是因为他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哎，这个医生不得了哎，因为一般好像碰到这种情形，大概就是说，哎，你这是新阴性的疾病，如何如何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念了一句，上面说教科书都赶不上，那就是你当医生啊，你要随时吸取新知，你光看教科书不见得有用，能够赶得上最新的新知。你要阅读最新的这个医学报道，或是医学研究的这个期刊，你才能够赶得上。所以这一篇文章我要特别推荐给大家，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高龄社会了。那高龄社会这个 对我们的社会的未来的发展是一个越来越重大的一个问题，而对于高龄人口而言，这个老年性的各式各样的神经或精神病的方面的疾病、OK， 那都是很让家人这个束手无策的、OK， 那都是会制造许多的精神上以及经济上的一个负担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研究的发展其实是蛮高兴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确定有一些神经或者是精神性的疾病很可能是因为免疫系统失调所造成的。那你阅读这一篇报道，其中必须要知道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我们在这边提到过很多次了，那就是血脑障壁。那就是脑子基本上跟外界是隔绝的
啊。
那有很多大的分子，那甚至在过去我们认为免疫系统免疫细胞都不可能进入脑子，所以脑子要是生病的话很麻烦，因为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去帮忙。那可是过去十多年来的研究让我们已经知道，其实免疫细胞是有能力钻过这个血脑障壁进入脑子的。那假如这个事情发生了，而免疫系统又出了问题，那它就很可能就会攻击脑子的特定的部位。
是
OK， 那导致各式各样的神经或者是精神的这个症状。那像英国哈，很有意思，像英国它提供了一个数字，现在每一年大概有4000个病人被诊断出来是因为免疫系统出了毛病而造成的精神病这个症状。OK， 英国是每一年有4000人。那根据这个作者他认为啊，那这个数字还很可能是低估了，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医师都有这个样子的警觉或者是这个样子的知识，说有一些病人他们的这个神经或者精神症状 是由于免疫系统所造成的。所以这是一篇相当好的报道，
而且非常重要啊，这个啊、跟每个人都可能有关。
对对对。
不忽然之间某一个人就被判作是癫痫啦失智啦啊，结果他是生理上的问题。
一点都不错。
是不是脑炎呢、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免疫系统的研究，事实上在最近二三十年来那也是相当的发达，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对付身体的各式各样的疾病。我们用自己身体的防御机构那是最好的。最不可能出现这个副作用的。所以这一篇报道里面也同时提到了一些我们利用免疫系统维护健康的一些研究的策略。
比方说我知道你不是很愿意危言耸听，但是如何驾驭免疫系统来它的攻击能力来对抗。
你譬如说我们利用身体的免疫系统来对抗身体的肿瘤，也就是癌症了。那一直是一个怎么样讲呢，就是一直都是一个大家
梦想
能够完成的一个工作。那你譬如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有一些肿瘤他们可以这个使得免疫系统这个自动的启动它的这个细胞凋亡机制，或者是我们可以有办法关掉利用药物来关掉免疫细胞的自动凋亡机制，使它持续不断的去攻击这个癌组织或者癌细胞。
是
像这个都是正在热烈研究的问题。
好，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时间还很充裕，有一个很大的题目，对不对？这个题目就是日本的
那么荧光蛋白。
荧光蛋白这个题目先讲。
对，我要介绍，就是这一期BBC Knowledge 里边另外有一个专题报道，是专门报道荧光蛋白。那荧光蛋白值得报道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那就是非常明显的，对外行人一听就懂的，那就是它是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 这个奖励的一个这个研究成绩，
是
就是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三位科学家，这三位科学家都是因为研究荧光蛋白的成就而得奖。那所以光就这一件事情，那我们就应该了解一下荧光蛋白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有多么重要的价值。OK，那第二点呢，就是一点都不错，荧光蛋白很重要。那它是很重要的研究工具。什么意思呢？就是荧光蛋白本来是超过50年前一位日本科学家，从水母体内所提炼出来的一种蛋白。嗯OK， 那一刚开始他花了很多时间，他把这种的蛋白质给提炼出来，但是他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而且很专注。那这一刚开始其实是并不清楚它有什么用的，然后慢慢的就是这种蛋白质问世以后，大家才逐渐想到它可以做什么用途。那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工具，它可以让我们来研究生物发育，还有生物体内各种基因机制的开与关。
嗯哼，
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哈，你把这种荧光蛋白的基因跟我们想要研究的那个基因连在一起，那我们想要研究的那个基因假如启动的话，那这个荧光蛋白也被启动了。那我们只要看到这个荧光，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研究的那一个基因已经启动了，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我们现在观察到的现象是因为我们研究的那个基因所造成的。
是。
这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工具了。所以我要推荐给大家这一篇就是让大家了解荧光蛋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工具。
好，
然后你刚刚已经介绍过了，就是说BBC Knowledge 是国家地理杂志跟科学人的合体，对吧？那真正的原因就是它有非常精彩的照片。OK， 那这一期 BBC Knowledge 里面介绍的两种鸟类，那都不是我们这个亚洲东部很容易看到的鸟类。那一种叫做流苏鹬，鹬是鹬蚌相争的鹬 ，OK， 那是一种水鸟。那另外一种鸟叫做翠鸟，那这里面的照片真是漂亮。对，我们是广播节目，没有办法给大家看，那我就提醒大家，那有这两种非常漂亮的鸟，是值得观赏的。那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月的 BBC Knowledge。
嗯哼，哎，为什么我看的比较多的是翠鸟？大部分的照片都是翠鸟。
没有那个，就在。
总之，反正这个赏心悦目哈，
在这里啊，流苏鹬，你看
流苏鹬看
到了，
漂亮！哎呀，我们这样子会不会让我们的听友觉得啊，
我们在卖什么特别的关子？
总之是这一期2月号的 BBC Knowledge，我们接着还有2秒钟预告一下吧。待会儿我们要谈的是日本干细胞研究的新突破，好像又有一个非常年轻而有杰出成就的日本女科学家，是吧？
那你
我就会想到、那个、
你已经泄露太多了。
我想到了另外你原来想讲的那个山中
伸
弥
呀，一点不错，很好的对比
一下，
很好的对比。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科技email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我们要讲到了日本干细胞研究的新突破。
我们从除夕那一天谈起，
除夕那一天
你看不到两个礼拜以前，
是
除夕那一天1月30号，它是礼拜四，你知道礼拜四就是国际重要的科学期刊 Nature， 也就是自然，在那一天出版。每一个礼拜四出版是 Nature， 每一个礼拜五出版是 Science。所以年三十Nature 出版了。那一期刊出了一位日本年轻研究人员的重大研究成果，立刻轰动日本，也在国际研究社群中引起骚动。
怎么说？
那我们因为在过年，所以没有人报道这件事情。 那 Nature 1月30号那一期对于那一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处理啊，是非常不寻常的。怎么讲呢？就是第一，他一次刊出了那一位日本学者的两篇研究论文。
哦，
那是不容易的，这是第一。
嗯，
那第二，他请了一位内行的学者评论那些研究成果的意义。啊，那表示你的研究成果要是不是那么重要，他们不会这样做的。
是。
那可是这还不够。第三，他们还派了一位科学记者专门写了一篇科学报道。
哦，
就是科学新闻了。
是。
所以他这个
一共四篇文字，
一共四篇，这是很不寻常的处理方式。光从这一份重量级国际科学期刊对这一科学突破摆出的这个阵仗，你就可以看出这个突破所受到的重视。那关于这个研究突破最值得注意的其实是有好几点。
嗯嗯。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一点一点慢慢说。首先啊，这是干细胞研究的重大突破。你在上一个单元末你已经宣布过了。那日本人的干细胞研究最近十多年来啊，人才辈出，这是事实。
嗯。
那前年也就是2012年山中伸弥得到诺贝尔奖，其实就是证据了。
嗯哼。
那这一次发表突破性研究成果的学者有两个特征，
嗯，
令日本新闻界特别感兴趣，所以疯狂的报道。嗯，现在上日本的网站很容易看到那些报道。
是。
那就是第一，她是一位女性科学家，你已经刚刚泄露了。
对，我剧透了。
而且还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女性。
哦。
她的名字叫做小宝方晴子。小宝方是姓。
嗯哼。
保证的保。方圆的
方。
方
圆的方。
对，小宝方晴子。晴是晴天的晴。那他是1983年生的，
嗯，
这是难以想象的年轻，
太年轻了，
太年轻
了。他比山中伸弥要年轻多
少？他现在还没过31岁生日，那山中伸弥比他大21岁，
嗯，
所以山中伸弥是属于他的，跟他来是差一倍。
哇，现在日本人这那么强了，啊，
对对，真是不得了，
嗯，
山中伸弥比他大21岁，而山中伸弥44岁那一年才完成他后来得到诺贝尔奖的成就。
嗯，
然后山中伸弥是50岁得到诺贝尔奖。
是。
那小宝方晴子31岁生日还没过呢。
嗯。
OK。那他呢，他是在2010年年底完成他的博士论文。
是。
那2011年3月也就是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得到他的博士学位。
嗯嗯。
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才不过3年就能够发表突破性研究成果的人。这并不多哎，
嗯哼，
并不多哎，
是，
而且，他的这一次突破性研究成果，并不是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延伸而已。
好，
很多人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一辈子做的就是他博士论文的研究了。
嗯哼，
那他不是 ，OK， 那简单的讲，小宝方晴子这一次公布的研究成果，是为干细胞研究别开生面的研究成果。
OK， 怎么说？
简单的讲，就是他找到了制造多功能干细胞的新方法。
嗯，
那什么叫做多功能干细胞呢？
是，
那就是功能与胚胎干细胞类似的干细胞。
嗯哼，
那我们都知道，干细胞研究是再生医学的基础。
是，
那它最起码的目标就是以修补组织的技术来治疗疾病，来维护身体的健康。
嗯哼，
那要了解多功能干细胞，我们必须要知道哺乳类身体里面有上百种细胞。形态功能各不相同，可是它们都是从胚胎干细胞分化来的。
是的。
而细胞分化完毕以后就不会再改变了。比如说神经元就是神经元，嗯，这个肠黏膜细胞就是肠黏膜细胞，它不会再改变了，嗯。那细胞分化是发育生物学家的基本研究课题，目的在于理解控制细胞分化的机制。那山中伸弥研发的技术可以将已经分化的细胞转化为多功能干细胞，嗯，那回到多功能干细胞的状态之后可以再分化为
其他
的种类的细胞，
嗯，
那这是一种这等于是逆转时钟。
是，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逆时钟的工程。
嗯，
那这个技术相当的重要，因为从此，科学家或者医师 就不必以拆解胚胎的方式取得多功能干细胞。
是的，
我们都知道，胚胎干细胞，这个是所谓的万能干细胞。
嗯、
那可是问题，你要取得，问题在于你要取得这种干细胞，你等于是你要拆掉一个
胚胎。嗯，
那拆掉一个胚胎的话，你要是觉得听不懂的话，那我用一个更通俗的话，那就是要杀死这一个胚胎。
嗯，
那你在对于许多的人
伦理上面的问题，
对于许多的学者，甚至许多的外行人，那他们都认为这是很残酷的事情，所以山中伸弥是很他的研究成果是相当重要的。可是小宝方晴子制造多功能干细胞的新方法，简单到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嗯
，OK， 那就是他改变细胞环境的物理或化学条件那就行了。
嗯，
譬如说，就是给予细胞各式各样的压力，你譬如说让这个细菌毒素去毒它，你譬如说你去挤压它，你譬如说你光在它的培养液里面提高它的酸度就够了。
嗯，
哦，这个方法是太简单了。
嗯哼，
而且这个方法看起来比山中伸弥研发的技术还要安全，因为山中伸弥逆转一个已分化细胞的方法。是在这个细胞里边加进几个DNA 片段。
嗯
,OK。那你加东西进去啊，那我们就会很担心，因为你难保你不一定能够确实的知道你加进去的东西
有没有别的东西，
会产生、嗯、会有什么样子的功能是你事先完全不知道的。这样你要确定，你要掌握这个知识是很困难的。到目前为止，这问题没有解决。嗯、OK， 更重要的是，小宝方晴子制造的多功能干细胞比山中伸弥制造的多功能干细胞、嗯、还多了一项重要的功能。也就是说，小宝方晴子所制造出来的多功能干细胞啊，比山中伸弥的还要棒。那就是哈、啊，它能够分化成滋养母细胞。
嗯，
那什么叫做滋养母细胞呢？那就是可以发育成胎盘组织的干细胞。
哦
，OK，
提供养分。
对，那哺乳类的受精卵在子宫内着床，发育胎盘。是哺乳类胚胎发育的关键步骤。那有一些胚胎，那基本上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发育出胎盘，所以没有办法成功的着床，也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在子宫里面发育。
嗯，
那山中伸弥制造的多功能干细胞叫做诱导型多功能干细胞。
嗯，
那小宝方晴子所制造的多功能干细胞叫做刺激型多功能干细胞。
是，
那他给了他一个英文缩写。这个英文缩写你念起来就叫 STAP，
STAP
一点不错。 OK、
嗯、
那小宝方晴子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是以小鼠做的实验，那今后他必须做的是以其他的哺乳类来做实验，看看他的发现是否有更广泛的应用价值。
嗯，怎么说怎么叫更广泛的应用价值？
所谓更广泛的应用价值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学术价值，一个是实用的生物医学价值。
嗯，
那学术价值在于任何一个科学发现都是局部事实，而科学研究的目的在追求普遍的原理。科学家特别想知道的是，其他哺乳类的已分化细胞是否也能够以物理与化学方法返回多功能干细胞的状态。
嗯
，OK， 那总之。日本干细胞研究又产生了新的突破，而完成这一突破的科学家是一位年轻女性，因此呢，日本新闻界非常的激动，大篇幅的报道，一直到现在你还可以看到这个昨天的新闻。
嗯，
而媒体抢新闻的作为啊，也引起了批评。小宝方晴子本人就发表声明，呼吁新闻界高抬贵手。别再打扰他以及他的家人朋友。小宝方晴子他强调，他还必须要更努力，才能够维持领先的地位，才有可能获得能够造福人类的成果。那小宝方晴子的声明啊，提醒我们，重大的科学研究突破并不等于临床医学的突破。
嗯，
干细胞研究的科学意义其实是。在于了解生物发育的控制机制， 20世纪现代医学的重大突破有许多与科学知识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嗯
,OK。
是。
那现在由于日本新闻界的渲染呢、小宝方晴子、已经成为传奇人物。例如啊你看日本的新闻报道会说他的发现违反科学界的主流常识，因此呢论文是没有办法发表的。
嗯，
那 Nature 就是这一次刊登他两篇论文的 Nature 就退稿过，而且 Nature 的审查人的审查意见还非常的尖锐。那有一些报道呢就提醒这个乐听大众说小宝方晴子什么从小就有好奇心啦，喜爱发问啦等等之类的。那我认为啊这一些传奇成分啊不能太认真。
嗯，
例如有好奇心爱发问就未必能够造成科学成就，选对的问题做研究才是导致重大科学成就的关键。
是。
那一味鼓励学生发问最容易导致师生不和。因为问题的答案超过学生甚至老师的理解程度。
嗯，
那我认为呢从小背诵已经证明为事实的数字定理定律并没有什么不对。
嗯，
那以后那一些都是可以让人有重要发现的资本。
这小宝方晴子说还是你说的？稍后片刻。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王道王先生为我们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刚才提到的是日本干细胞研究的新突破，小宝方晴子只有不到31岁的年纪就有重大的科学上的突破，他制造出刺激型多功能干细胞，这一个 STAP 将来可能会是很重要的一个科学上的这个转捩的成就。不过我们等一下还要进入一个细节，就是他怎么制造这些东西。
对，我认为啊，要报道这个小宝方晴子的故事啊，其实有几点值得注意。
嗯，
那第一，小宝方晴子念的是早稻田大学，这跟我们熟悉的什么东大、京大都不一样
啊，
他是早稻田大学。
你曾经好几次的强调这一点，
对，
任何一个大学，只要是有研究环境跟这个。工具的辅佐啊，这个学术的辅佐自然就可以。
他念的是早稻田大学，你知道我第一次知道早稻田大学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王贞治，王贞治是早稻田大学的，
打棒球的。
对对对对对。那他大学部主修的是应用化学，他修应用化学完成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 ，OK， 然后才改念生物医学。
嗯，
那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干细胞。那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是东京女子医科大学的大和雅芝，那他也是一位女科学家、可是这一位女性科学家跟一般人很不一样，那细节我们真的没有时间讲了、我要说的是大和雅芝也是干细胞的专家，而且与三中生米合作过，
是
OK， 这是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那第二个，早稻田大学让小宝方晴子到哈佛大学进修，就也就是说他们大学里面是鼓励博士班研究生出国进修的。
是。
那小宝方晴子到了波士顿布里根妇女医院，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医院了，也是哈佛大学的合作医院。
是。
那进入麻醉医师瓦坎蒂的实验室做研究。
嗯。
那这一位瓦坎蒂医师啊是个人物。
嗯。
纽约时报还做过特别的专访过，因为他一家四兄弟啊都在波士顿行医做研究、发表了许多的研究论文，已经得到了许多的专利。那譬如说1998年8月啊，这一位瓦坎蒂医师啊就发表了一个非常轰动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在一个小鼠的背上啊培育出一个人类的耳朵。
对对，这个我完全记得。
那是
很印象非常深刻。
对对，那已经将近20年前了 ,1997 年8月、啊。那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我们不讲细节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是小宝方晴子到瓦坎蒂医师的实验室里面去进修。
嗯、
那瓦坎蒂医师的研究团队正在做一个研究。那就是要在 成年哺乳类的身体组织里面抽取干细胞，因为他们相信，即使是成年这个哺乳类的身体组织里边啊，到处都有现成的干细胞，是以备身体受到各式各样的创伤哈，以备这一种不时之需
啊。
OK， 那所以他们的实验室里面研发出一种技术，也就是把这一种活的这个哺乳类的组织在里边挤压
在培养皿里面。
对对，在利用这种技术挤压然后把它分离开来，因为你必须要把组织分离开来，你才能够在里边有可能挑出干细胞来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费力的工作，不容易的工作。那因为根据这个瓦坎迪医师这个研究团队的经验哈，成年哺乳类身体里面即使有以备不时之需的干细胞存在啊，数量也不是很多的。
是。
因此他们会发展出这一个技术来要分离组织用的。那可是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间啊，小宝方晴子得到了灵感，就是他认为由于这一种物理性的挤压或者是化学性的刺激啊，有可能使得一个原本是已经分化了的细胞再回复到干细胞的状态。所以他的点子是在波士顿的实验室里面得到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伏地挺身或者是仰卧起坐做得很厉害，我们身体里面会出现
干细胞
是吗？
一点不错，对对对，一点不错。
或者我们吃素吃醋吃的很多，因为酸，因为它是好像是用酸，是不是？
不，你要改变整个身体里面运行中的血液的酸碱度，那不得了。你算了吧，你吃两瓶醋都不够。我们不要谈这个问题。
不谈这个问题。
Okay， 所以这是第二个事实值得注意哈，就是他到过波士顿进入一个瓦坎迪医师的的实验室，而且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得到重要的灵感。那第三个值得注意的就是小宝方晴子事实上他得到日本顶尖干细胞研究人员的支持，为他解决技术问题，克服论文审查人员的怀疑。这点很重要，因为虽然我们都知道他的论文被拒绝过，那这个因为他违反了这个学术界的主流的常识。可是这并不代表他的研究是完全没什么道理的。因此他的研究受到日本国内顶尖干细胞研究人员的支持，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是。
为他解决了那一些问题，他才有可能这个他的论文被拒绝了一年之后再卷土重来，这一次终于刊登出来引起轰动。
诶，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小宝方晴子的成就哈，在一般惯性的理解上，尤其是媒体会说，哎呀，他努力呀，还有梦想啊，百折不挠，对不对？会有这些。
对。
那到底他这个成功的关键，你可以稍微。
所以我刚刚讲了这值得注意的这三点，目的就是在澄清你刚刚所说的问题，就是我认为他目前的成就不能光用他个人的特质来解释。我记得好像我们在这边谈到过，这个世界上努力的人太多了。绝大部分的人努力都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成果。或者是希望得到的成果。
你真是太了解我了。
你没有成就吗？
可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恐怕也跟一个国家的或一个社会的学术环境它之间的合作和互相的理解这有关系吧。
这毫无疑问的，我的意思就是日本的干细胞研究事实上已经是飞升国际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是领先的。那假如没有这一个基础，那小宝方晴子今天不可能有这么样子的成就。
我们现在只剩下几十秒钟的时间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山中伸弥已经在50岁那年得到了诺贝尔奖，你认为小宝方晴子也有机会吗？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是全世界除了日本人之外第一个要做这个预言的人。
我觉得他是非常有可能，可是你千万别忘记跟山中伸弥同时得到诺贝尔奖的英国人 Gordon， 那他的成就是在1970年代做出来的。
哦，要搞了40年，等了40，就迟到40年，
一点都不错。